哦，主，我们爱你，所以我们就来称颂你。哦，主啊，因为我们爱你，我们就喜欢环绕在你的脚前。哦，主啊，因为我们爱你，我们就愿意听见你的声音。哦，我们要看见你的荣光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哦，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更多的吸引我们。哦，就让我们能够快跑的紧紧的来跟从你。哦，我的主，我的良人，你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哦，你走到哪里我们就跟你同在那里。哦，主，你做什么我们也做，照你所应许，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来荣耀你的名，得着你自己的教会，得着你的百姓，得着你的儿女。哦，在这幕后的世代，主啊，让这百姓起来就单单的爱你，单单的来跟从你，单单的来等候仰望你。哦，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的哦，单单的这样的爱你，单单这样渴慕的时候，主，我们就把你从天上吸引到地上。哦，我们就把你从那永恒带到我们这短暂的人生的里面。哦，把那天上的国带进这地上，好叫你的国能够降临，好像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哦，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我们等候你，求主来恩待我们，对我们说话，对你的教会来说话，把你教会带进新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就从第十节啊，我们就把它读，把整章啊，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我们就从第十节把整章把它读完啊。今天我们能够啊思想多久，我们就思想多少，我们再看看起来好了。我们现在把它读一下，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腓力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月柜和装金老鼠并金子窗下的都放在车上，行。知道博士麦的经济，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当日就回以格伦去，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饰。就是坚固的诚意和行损，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路撒的月柜，还在耶和华因博士麦人 这月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于是打发人去见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月柜送回来。你们下来将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看到啊，当这个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啊，把掳去，当时把以色列人啊，这个所谓的啊打败，这时候发生了，他们最先当以为是他们得胜啊，得逞啊，啊，没想到就是一连很多事情就发生，他们所拜的像这个偶像大滚就倒下去了，甚至头也摔断啊，这个胳膊啊，这个肩这个手臂也摔断。而且后面带出来就是整个这些的所谓的瘟疫就临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当中，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所以他们知道不能够再把这个约柜留在这里。他们从某个角度想起当时当神走在以色列前面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就打赢，而且特别想到当神吩咐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当法老王拒绝，看到就瘟疫就临到这个所谓的埃及地，所以想到这一大堆的时候，他们觉得做一个决定，他们不能够再把这个约柜留在那里。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知道如果这是神的工作，当然他们一方面怀疑，一方面好像也相信，但是这不代表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不代表他们对神的观念或对神的关系改变，他们只想用人的方法来解决在神面前他们所冒犯的，或许说用人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如果是神的惩罚临到，那怎么去挽，就是说用人的方式去解决。所以你发现呢，他们就做了个决定我们第六章我们看了蛮多，从第十节开始就在照前面所说，他们就做了一个新的牛，一个车子，然后让两个还在喂奶的母牛，也没有背过这个饿的，就还没有这个拉过车的母牛来拉这个，因为他们想最后做一件事情，到底是否是神做的。那如果从昨天我们花了蛮多功夫讨论这个，如果是出于人的设计，基本上母牛离开它的小牛不喂奶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把小牛关在家里面，所以母牛是不肯走的，加上这两个母牛是没有拉过车的，所以拉也不会拉，甚至会跳来跳去的。那最后他们还是定义说，如果这两个母牛把这个车把约柜拉回以色列那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惩罚临到非利士这个非利士。所以你发现当人在思想一些东西已经这样的设计，因为期待的会有这样的结论，有这样的答案，但却用这个来说这是否就神的旨意，那根本神的旨就神的旨意根本没有可以彰显发挥的地方，是人定了他的方法，然后从人的那个逻辑就带出人所以为有的结果。那当然是还是有这么一个想法说，如果这个根本不，这个牛也不会这样做的就不会把这个约柜抬这个拉回这个以色列，所以呢如果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神的作为，不是以色列神惩罚我们，这不是偶然的事件。所以你发现了不信的人意思说就是神怎么向他显现，用硬的用软的，对他说话不对他说话，或许用哪一种的方式，基本上的心是很难扭转。相对的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确实在人认为不可以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居然发生了。那第一个是什么，讲到非利士人这样行，就这样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这上，将牛犊关在下面，这个小牛就关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母牛要赶它走是很难。那然后又就要背上这个轭来拉这个车，当然还是照他们的设计的这个 scheme 这个这样的安排就是让这个牛走。不很奇怪的或是很奇妙的，果然这个牛居然圣经说到了就行在大道上，就往这个博士迈去。那一面，这句话有点意思，一面走一面叫，然后呢是不偏左右，非利士人手就跟他后面一直到了博士麦的境界的地方。这讲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牛，这两只牛本来是不肯走的，但是他们走的还是走的，所以走的很辛苦。一方面他们是喂奶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负过这个恶，所以后面用一句话叫“一面走一面叫，一面叫”。那这个“叫”这个字，就是一个动物发出很低沉的声音。那看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那一个动物它发出很低沉的声音，换句话说，它平常不是用这种声音。但是不代表说他没有发过这样的声音，是动物发声音，不是别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呢，是一个叫做很低沉的。所以圣经用这个字要讲到一面走一面漏，用 LOW 这个字，一面就很低的声音。可解经家都这么说，可能你不需要解经家，你也知道，这个牛这时候发一个很不同平常的声音。很辛苦的声音，很痛苦的声音，很不甘心的声音。那一说他不肯走的，他确实不肯走。一个东西弄来他肩那个颚上，他从来没有背过的那个脖子上。另外一个，他把那个小牛丢在一边，往不前走，这是不合乎一个牛当时的情形，叫做喂奶的时候。所以确实是一个叫 divine power 在 push 他，有个叫神来的力量推着他走。从个角度他不是要走。那另外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他不偏左不偏右，圣经说。不偏左不偏右。这个牛从来没有拉过车子，你叫他不偏左不偏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在一个大道上。这个大道有多大我们不晓得，不过只是说那条路是一个在就是很重要条路，或者很多人走的路，通往的路。我相信在那一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如果在这个路上一起走路的，包括后面跟着看这些非利士人，突然发现有两只牛拖着一个车子，然后上面有个月柜，还有一些这个夹子里面装的金的这个痔疮的金的这个老鼠，基本上是在神在宣告一件事情，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怎么行就怎么行。人可以用框框把它框在一起，但是用这个框框以后要找出人的结论。主要的非利士人，如果读前面经文，我们读了好几看了好几，他们是如果这个牛不会往那边走，那应该就是这一些灾难临到非利士是偶然的。他们希望做这样一个设计带出的结论叫做偶然的，他们不是相信神要做，神在做掌管这个事情，不是神的审判处罚临到他们，他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 scheme， 这样一个的设计，到最后你看这个牛也不会走了，这个牛就是走了，乱跑乱跳了，搞不好把这个车给弄翻了，搞不好把这个月桂也弄散掉了，他们希望是这样发生。所以他们下的结论说，这种事情应该是偶然发生，他们不会愿意接受一个事实，神会做这样。这些年的服事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最大的，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突破。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不论你读书，不论你做事，我们很讲究一个的设计，我们需要有个 plan， 我们需要有个计划，然后我们需要有个合乎这个所谓的尝试的计划，或者凭着你经验带出来的这个所谓判断，因为你期待有这么一个严谨的一个思考一个计划，有带出你所要看见的结果。我们不是这样做吗？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在所谓一些领袖学管理学里面一直讲这个，我常也用这句话，因为老美也这样的说，如果你不去好好去考虑设计化，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是你考虑这么多，设计这么多，事情也不见得发生。所以你如果不考虑不设计的话，怎么会有事情发生呢？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来，特别在服事里面，我最不能够说最的话，这个时候影响是蛮大，特别听到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我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特别说我的意念不同于你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于你，意说你想到的应该不是从神来的，看你怎么解经了。然后圣经也这样说，保罗说在跟那些人说， 神为那些爱他所预备，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换句话说，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撒旦引诱，就是不对不对，叫试探引诱，对，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你可以把这石头变成面包。耶稣就用，应该是生命记里面的话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语。可能我每个人解释，如果我们不回到旧约看那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也要口要靠这个，不单靠食物，要靠神口中的话。但是如果回到旧约那段经文是什么呢？撒旦要用主耶稣的40天的没有吃东西那个饥饿来所谓的试探他。哎，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啊。不，如果回到经文那段经文是讲到食物是什么呢？是那个玛拉。那个玛拉是整个以色列人过去没有看过，他们进到迦南地也没有看过的。请问这个玛拉从哪里来的？种来的？撒种来的？还是从哪边移植过来的？那个玛拉的发生只在一件事情，神讲话，玛拉就发生。是那个的背景来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语。如果你，这是我的解释，如果撒旦说，我有能力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主耶稣跟撒旦说，你还不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认识神还需要这个变成那个，有东西才可以变。主耶稣跟撒旦说，我认识神不需要有东西，他只要讲话就有事情发生，东西就会出来。所以为什么这三年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定要听见主的话，我们不能够活在看得见的变成看得见的变成更，或者变得更好一点，变成更丰富一点。你要看见的，你要得着，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因为你认识的神，你信靠的神是这样的神，不是叫把面包把石头变面包，哦，把一个比较穷一点的变富足一点，那个绝对包括在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保罗说，神为那些他所爱人预备是没有看过。常有人说，牧师，好像那个教会怎么样，那个传染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去学一学？我绝对相信我们有很多要跟别人学。但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 argument 在这里，我要学的是神要我学的，可以听得懂吗？如果神要你做一个，这带一个是万人的教会，那你去一个万人的教会学一学是对的。但如果神要我带一个教会是一百人的教会，坦白说，我要去学学是一般的教会怎么把这个弟兄怎么带得好。你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吗？不是用人的那个成功，人的那个看法，人那个，为什么这些年来其实这个这种气氛要奉就是这样啊。现在台湾是越来越流行这样，哦，我们去参那个特会，我们要去学那个，因为那个教会过去只有200人，现在变成2000，短短的三年之间五年之间，我们常用这个。所以我昨天也提到，当我们在跨年这个祷告会，一个年轻的在青年牧区的弟兄，他名字不晓得，他没有把名字，他跟我谈，然后就因为都在聚会啊，他就写个条子给我，他牧师什么叫复兴，然后第一句话，复兴就是人多吗？那我要说在这里，我们如果不追求跟主面对面，我们就很难听见他的声音。如果我们不追求与主面，我们就很难看见他的作为。我们搞来搞去都是在人的那个层次，纵然那个的人层次是很高的层次，很美的层次，那个教会当时做得这么成功，我们真的很佩服，也感谢主，人也多，事工也多，资源也多。但是如果单单以这个来成为我的追求，我还是追求人的成就，我还是追求人的成功。如果神说我要像他这样，没有问题，我100%要努力。 但如果神说我带你的路不是这条路，所以我很佩服一个老牧师叫 Billy Graham， 他二十几岁就很会讲道，所以有一次他的牧师这个不在，就是 有事情了，生病还是什么，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代替这个牧师，他很会讲道，所以最后教会就说那你出来就做传道人啊，就做主任牧师啊，就带这个牧师，他就去祷告，神说我呼召你不是做牧师，我呼召就做布道家。 Billy Graham 大家都认得他，多少教会邀他去做主任牧师，大教会哦，因为他已经很出名了，他说他一生的呼召做布道家，做六七十年就做布道家。所以为什么我常喜欢用这句话 Be simple and focus， 没想到 Steve Jobs 也很喜欢讲这句话，他可能是比较简，从另外角度看，从人的专心来说，我的意思是说我 be simple， 就是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就专心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神对他的儿女们的呼召，或是怎么进到他的命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真要知道神呼召你做什么，神不见得呼召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别人做的，神可能呼召你就做别人没有做的，那你知道吗？如果知道有，你同意吗？你满意吗？神啊，我不要那个，你叫我去带给小教会，我要做大教会，你要做个这个只是做一个关怀的，我是做布道家的，你要我做这个，我是做使徒的，你愿意吗？ Be simple， 回转向一个孩子。那第二个，你要 focus， 你要甘心乐意的时候，你要努力做，专心做，直到那个事情的发生了。所以还是用这句话，明白神的旨意。我不说这个只有我们的六八班这样的才能够明，很多方式可以，只是这是一种的方式。那我真觉得看到弟兄姊妹这个六点钟就来到这里，我猜想六点钟你来到这里，大概你最迟最迟你五点钟要起床了，而且常常这样的，我是四点半就要起床。我相信 just be simple and focus。 所以很多时候外面一些的教会啊传道说牧师来开会，我说不行，因为我第二天我四点半就要起床，没想到这样也做了三年，我还是这样的说，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 be simple， 而不要只明白神的心意就算了，你要 be focus， 你要专心，你要专注。所以神这一直在跟我讲，我不会讲到在可能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我没有讲这句话，可能在我在同工晨祷的时候，三样事情在做，其实五个。第一个事情是 refocus， 到底走过三年，神说你要重新的思想看整个教会的事工，哪些是重要的，不是说其他不重要，意思说重要什么，就哪些是我要你做，哪些是在你这个服事当中这样的要做，哪些是今年要做，哪些是明年要做，是 be focus。 然后在做当中你可能需要有些的改变，叫 restructure， 就是你整个的架构。所以今年我们把一些的单位变成处，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他是在处的底下的底下，然后把它提升变成处，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人事要改变，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资源要改变。如果做完这个以后，你还需要有这个所谓的新一代的同工要出来，怎么带出这个 regeneration 呢？就你 regenerate， 你需要把新的这个同工要带出来。所以整个一个道的是，你知道教会要做什么，然后整个的架构是怎么来完成一个工作，那你突然在架构当中发现人这个财务不够，你要补这个预算进去，人不够，你要把新的同工请起来。整个的做里面，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realignment， 你重新要把这条线，重新把这个队要排队排准，这个队排到最后最上面那一位是谁啊？就神自己啊，否则我们会散掉的。当整个的，所以整个的那个每个牌每个架构一样排下来， 可能从主任牧师啊、处长一直排每位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排到从上面看，从底下看，看看到最后最上面第一位的就是神自己啊，这叫 realignment。然后还有一个字叫做 reengineer， 就是 reengineering， 这个叫整个的重新的所谓的改造。所以为什么在昨天礼拜天讲到的时候讲到，我相信颂赞也是一个很有，除了更多纪念神的恩典，更多的所谓的赞美他以外，其实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作为是在这里。这是没有人这样讲，我也不说我这样讲一定就是圣经的这个。当我在思想这六个所谓的被杀羔羊，他的权柄丰富等等下以后，到了今年第七年叫做颂赞。那底下就问，颂赞以后是什么年？圣经没有说。不过突然给我想到这个所谓的在启示录讲到的，因为这都在启示录里面了，所以思想就这样子。所以既然讲七个印完了以后，六个完以后，第七个是什么呢？第七个是后面，第七个印的后面是解释后面的七个号。所以第七个号是解释后面的第七个印是解释后面的七个号。等到第七个号到了第一个号、两个号、三个号，到第六个，到第七个号的时候是解释什么？是后面的七个碗呢。原来第七个是过去六个的一个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神给我一个字，这个叫 threshold， 这是门槛，一个门槛。原来从这边跨进另外就进，或者从外院进到内院，看你怎么说的。从外面的这个宫殿进到，或者以前什么中国人的房子啊，这个所谓的这种的和什么和院啊，是每个房子都这个对，你要跨进去的，就那个门槛很高的，你还要这样跨进去的。我相信神在今年要做这样事情，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六年，当然是过去六十年，看你说怎么的都可以，然后跨到这个的第七年，第七年又是另外一个七年的开始，那我们就往前走。所以你要明白神，你突然发现，对我来讲，牧师你怎么会，有些人问牧师你怎么会想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我这不是我从哪一个教会参考来的，去哪个教会学来的。我不说，再说我不是骄傲的，我很愿意学，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这些的思想，这些的领受，就是你等候的时候神就告诉你啊，等到读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思想好像就在打转，打转之后他就起来了，他就发出来了，他就更具体的明白了。你从来没有会想到一团的面粉站最后变成这么漂亮的一个面包，其实你搞来搞去都是一样的东西啊，面包就那面粉做的，那你说怎么面粉变成这个样子，那是一个 process。所以常常神在，你需要就是重新，已经做了三年主任牧师，你需要 refocus 一下，这么多的事工，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多的问题，哪些是这个你要专心的，哪些是你要带着教会往前走。有些不是不好，你但是这时候要放下，有些不需要你做，别的教会会做，不需要你操心这个。所以你要 refocus。如果自己能够做得起来，你需要一个叫做说 restructure， 所以你整个的架构要改变。我突然架构改变，我就发现需要把对的资源，所以从去年前年开始我讲整个的教会，其实从 management 角度就资源分配，每个公司都搞这种事情，资源分配，为什么那个部的那个预算比较大，为什么比较小。像很多公司当公司财务好的时候，最大的资源分配预算是放在 R&D 啊，就是这个所谓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但是裁员最多的，一裁员真不好说，是他们被裁员了，这叫资源分配，这没什么特别。OK， 等到这个叫所谓，我当然这个财务是一方，但是同工从哪里来？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一个观念，说要培养同工。所以你突然发现需要的时候，你发现同工不见了，就没有这样的同工，所以你需要重新 regenerate， 把他的同工带出来。等到这样一块看清的时候，有一个头一个尾，头是什么？就是我需要看看 这样的一个走下来，有没有是每个人都走在这个 realignment， 每个人都跟着主耶稣基督？如果有一个不跟主耶稣基督，整个东西你还是做一些调，都会把它拉回来。当我们这些都做对了，做好的时候，基本上我相信我们整个教会有一个突破，会一个更新。用企业的话来讲，这个叫 re-engineering， 就是倒模。一个公司大了，像 IBM， 你大到一个程度，你一定重新要来一个 re-engineering， 你不能不改变，否则就变成 dinosaur， 就变成恐龙了。我们常这样的说。我讲一些东西，你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只用我走过的例子要告诉各位，你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你可以看见神的带领，你可以专心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很多外面邀请我，或者给我一个机会，要不要参加这个什么，参加那个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教会当中呢，我发现有些跟神给我的呼召，给良人呼召不一样，我就谢谢他们，啊，我就没有去参加。我讲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教会是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教会有一条路是神我们预备的路可以走。所以回到这边来，当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一个的方式来寻求神旨意，昨天我们花了蛮多功夫谈这个，今天我只是在举一些例子，到最后你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用人的 scheme， 用人的逻辑，用人的方式设计一套东西来去寻求神的旨意，到最后因为那套东西带出的结论已经定，那个结论不见得是神的旨意，甚至可能不是神的。所以我们以为追求了半天怎么都没有摸到神旨意，因为你设计你起初的那个东西，那个动机，那个方式，那个方法本来就是错的。什么叫错呢？不是犯罪的错，乃是那个东西设计的时候就是不是为了寻求神旨意。寻求神旨意什么？这三年大家都听懂我讲一句话，叫破碎。什么叫谦卑啊？我在说只有谦卑手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只有顺服的手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这分不开。感谢主我们有谦卑，如果连谦卑都不谦卑，要知道神的旨意太难。但是谦卑的不要停在那里，你一定要顺服才能够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这些腓力斯人做这些事情，果然这个牛啊是跑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们到了啊这个为什么跑到博士麦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离腓力斯人的境是最靠近那个，虽然这个地方已经是以色列人的境内，不过是离腓力斯人的这个所谓的国界来讲是最近。解经家告诉我们，原来博士麦这个地方原来以前呢是腓力斯人的他自己的地方，后来在征战当中这个地方被以色列人夺去，所以呢这个地方本来就，所以对他们还蛮熟的。那既然也那条路也蛮熟的，既然现在已经是以色列人，只要又是靠边界，所以呢不如就往这个选呢，就是选这个博士麦去。博士麦这个字的意思很有意思，第一个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是祭司的城市， The city of priest 或是 priest city，这是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这个字的本身意思还是什么，叫做这是太阳神的庙， The temple of sun god， God of sun， 看你怎么翻都可以。这个城市可能是在以前是被腓力斯人占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城呢就叫做是太阳神的庙，大概里面有个太阳神的庙，后来被这个以色列人夺去了，打仗他们常打仗，我不是说过吗？这时候以色列就把它改名叫做 priest， 这是祭司的城。那是否一定是这样？因为这是故事，这是历史，你可以去用语文去所谓的去解释，但是是否是这样没个有的没有错。在那时候呢，果然博士麦的人正在平原呢收割，这个大概应该是五月份或六月份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啊大家都在外面，所以呢这个牛车拉这个约柜进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看见都很惊讶， 而且他们非常的欢喜。为什么？因为这个约柜居然会来到回到以色列当中，甚至进到这个所谓的博士麦人的这个地方。他们真的很敬虔，他们就找一块 大石头，就把车给劈了，把两个母牛给献祭了。然后呢，这时候这个利未人就这样，所谓利未人跟那个 priest city 是有点关系的，所以我不说过吗？很可能是以色列得到这个城市以后就让这个利未人就住在那里，成为祭司的一个城市。所以那时候这个利未人就跑出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东西拿下来，就开始做燔祭，做献祭。圣经就讲到这里，这时候约柜已经回到以色列，利未人开始也所谓的开始有约柜，开始有一个所谓献祭，就意思说重新恢复了所谓的与神的关系。但这个关系是一个很不足的关系，甚至这个关系意思说还掺杂许多人的这个的意念在里面。我们把这个做一个结束，那后面这段经文我不需要去解释。然后呢，就讲到腓力士人为什么要做五个的这个金制装的五个老鼠啊，这个倒因为是五个城市，也代表这五个城市腓力士人五个重要城市，也代表这五个城的重要的领袖。所以等等，我只是讲最后一句话。第十六节，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就当日就回以格伦去。虽然腓力士人经过这么长个这个的经历，坦白说是蛮明显神的工作。腓力士人有没有悔改啊？没有悔。所以你一直在思想，一个人他不悔改，他以后会不会悔改？法老王是个典型的例子，腓力士人是另外一个典型例子。他不会悔改，他最多把问题解决这就算了，甚至他认为这个问题是神在做一些的事情提醒警告他们，不过他们还是用人的方法，这叫宗教，用人的方法来解释神与人如果是关系上出了问题，那个问题就解决。这每一个宗教都这样啊，但是神要的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神与人当中出了问题的那个问题，不是用人方法，因为那不能够建立那个真正的关系。所以神要用一个方式，用人用神的方法，这没有人可以猜得透，叫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不仅让我们认识神，而且借着因着相信他的儿子，我们与神建立一个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一个的方法上面，那个叫宗教。我们整个信仰是建立在一个的神的方法上，那个叫做神的独生爱子，那个叫做福音，那个不叫宗教，那个叫 relationship。犹太教已经好得不得了，一说律法啊、真神都这样，为什么还需要主耶稣来开始一个叫做基督教？但我不喜欢用这个教这个字，因为神看犹太教这么接近神性的教，什么都好，只有一样不好，就是没有跟神没有建立关系，甚至因为人的宗教叫人反而更加的骄傲，远离了神。所以神说，我要的不是你们走一个宗教路，我要就是你要走一个关系，一个生命关系的路。那这个关系，那怎么建立关系呢？我献祭啊，我只要奉献啊，来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参加这个做这个。神说不，这个都是宗教的行为，不是一定错，也不是犯罪，但是那不代表有宗教就是信仰的真正的关系。那真正关系是什么？你跟耶稣的关系，你爱耶稣吗？我爱你，怎么知道你爱？你爱的具体吗？爱的实际吗？所以还是问这问题，你爱只是用宗教行为来表明你爱耶稣，还是你爱到一个程度，你把什么都放下，就是仰望他，等候他。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这样，会很抽象， 这就不抽象了。圣灵帮助你看见这位荣耀的主，圣灵帮助你听见主。所以那句话，神为爱那些爱人预备，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里面圣奥都参透了。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受圣灵的洗，以至于你才有能力。这是我解释约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就得着人为主来作见。很多人说解释那个得着人就有能力医病赶鬼，有能力讲道，我不反对，这是一种。但那节经文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你有能力可以遇见主耶稣基督，你有能力可以与他面对面，你可以有能力与这位死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这就整个五旬节圣灵浇灌下一个很重要的 Oswald Chambers 就特别强调这个，如果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没有帮助你看见这位神，基本上你还是没有进到五旬节那个真正，不是只有能力医病赶鬼讲道，不是这个，是五旬节让你进到这位已经复活坐在父神右边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我还是要讲这句话。常有一些就说，哦，圣经说不要看，哦，这个跟多马说，你看见，你们这些看见才信的，那没有看见就有福了，所以不要看见比较好。来解清楚，我认为没有解释的恰当，意思说看到道成肉身的主很好，看到复活的主更好，看到那位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位神，那是更好。所以从来没有看见的有福了，我们这是有福，因为我们今天看见是谁？看见坐在父神右边的主耶稣基督，不是看见道成肉身的主而已，不是看见复活，复活以后也不会40天他也离开。今天我们看到是谁？看到坐在父神右边，那问题是有福的，你有这个福吗？现在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想，牧师怎么看得见？不可能啊，只要信就，特别基要派言我是这个啊，不用看了，只要信就可以，好辛苦啊。那你怎么会看得见？是因为神的灵在那里面呢。今天教会不足的是在我们进到耶稣，因为他将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很少进到什么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灵恩已经不错了，不过灵恩有时候我觉得追求还是不足，灵恩追求是一些经历，哦，圣灵下午就麻麻的热热的，甚至看到异象啊，有这个恩赐疫病赶鬼都很好，我不说这错，但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你看见这位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吗？这位神呢？整个圣经旧约到新约都是看见神的，哪一个没有看见神被神所用？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神呢？摩西有没有看见神？当然神显现的时候不自都一样。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我就喊，有一天我生气，为什么圣经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神？我们读教会历史，这些被神用的人都可以看见神。神啊，我是你的孩子，为什么我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虽然我知道我的罪很大很深，不过既然你拯救我，既然我的罪都得赦免，你总要让我看看嘛。神的灵就浇灌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仰不是一个人的 scheme， 人做出一套的宗教行为，然后这样就说希望轮回啦，希望将功赎罪啦，希望进攻大家，你的结论 No， 神不做这种事情。神是说只有一个，你跟我的关系是对的是错的，拜假神当是错的。 OK， 不仅是对错了，你跟我的关系是对的话是真实的吗？所以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已经也讲了很多次，心灵这个字可以翻成圣灵，借着圣灵帮助你才可以进到真实的敬拜，因为父是个灵，神是个灵，他要将人来敬拜他。哦，你读整个圣经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真知道你不是走在一个宗教信仰，是宗教这样的信仰，你是走在一个与神的关系的信仰的里面。所以对我来讲，不再是一个恶信仰，这宗教不再信仰，不再是一个宗教，所以不再是一个恶，不是一个重担。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凡劳苦担重担到家就要得安息，那句话的整个背景不是对不信的来讲， 那句话是对当时宗教家来讲，因为每个人都负个恶，劳苦重担，解经很要从背景来解经。我不反对用那经文来布道，因为每个人都在劳苦重担。不过耶稣讲那句话，他的对象是那些当时宗教家。你越有宗教，你就越劳苦重担。耶稣说：“为什么不跟我走？为什么不跟我建立关系？为什么不跟我同负一轭？”这是我们这些年走过来，起码这三年我们这样的走过来，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没心想到这个救恩呢，想到这位救主，我真的很开心，我真的很喜乐，我真的很满足，我真的很有平安。真的为这个救恩，我要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主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救恩呢，让我们也千万要留意，让我们不要只是进到宗教里面打转，你会很苦。我走了好多年了，让我们进到与神更亲密、更真实的关系里面。因为他的轭是荣耀的，担子是轻省。我讲过，荣誉这个字，我很喜欢他讲，荣誉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一个裁缝，一个裁缝啊，你去量身定做一个衣服。你跟神同走在一起的时候，你任何事情难的不容易的，好的坏的，从某角度都是神为你量身定做。但是轻省那是容易，恶是容易，那个恶的容易就那个的恶，就像一个牛的恶，每个牛的恶都不太一样，要为那头牛做一个恶，拿另外一个恶放在身上他受不了。所以你恶是容易的，一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人生活在神同行当中，你突然发现每样事情都是神为你预备，都叫量身定做。你担不起的时候，担子也是轻省，他会听你的。我们起来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真的这个与神的关系那个真实的里面。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不行，愿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进到，带领我们能够进到新的。哦，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何等奇妙救，何等奇妙救主，愿你的灵亲在做工，愿你带领我们向前。主，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啊，我们一起也为今天晚上的全教会祷告会来祷告，啊，求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更是求主跟主说，我们来到你面前这个心愿，就是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主啊，在祷告会，不论在哪一个聚会，包括今天晚上祷告会，我们要看见你的同在，我们要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看见你的荣美，我就让我们从里面真实的发出那个赞美的声音，把荣耀归我们。开口同声的为今天晚上这个祷告会来守望。哦，主啊，主啊，我们再来仰望，求你来恩待我们。哦，把今天晚上的祷告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求你引领我们。哦，在今天晚上当弟兄姊妹大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对我们来说话，你就向我们来显现，你就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哦，好像我们能够真正每一次与你这样面对面，我们就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有你。主啊，我们也更多被你来得着。主啊，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恩待我们。主啊，求你再次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哦，真正的话说，让我们真是走在新的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恶是容易，我们的担是轻省的。哦，主啊，好像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我们不仅能够承担起你给我们那个恶，也让在这样个今天你的预备当中，哦，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也见证你的同在，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哦，主啊，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以至于主啊，真正让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底下还有12分钟时间。